Hello，欢迎来到又来聊聊。今天想要分享的这一部剧是2022年上映的一部甜宠陆剧，叫做《我可能遇到了救星》。那它就是主要的主角就是总裁跟小女子，霸道总裁爱上小女子的这个剧情的设定。可是我觉得它跟一般的那种霸道总裁又有点不太一样，是这一个。总裁的设定呢，比较是偏向于正常人，就不是那种什么样样都完美的那样子的完美人类。就是事实上，世界上根本就没有所谓的完美人类这种事情。那我觉得这一部剧情在人物设定上面，反而是更贴近于日常的生活。所以，虽然我现在还没有看完这一部剧，我大概看到16、17集而已，但我觉得，它在整个故事方面，包括那种甜宠的那个爱情，甜甜的感觉都有被表达出来，然后又不是非常的小说般的天马行空，所以还蛮推荐给大家的。那想到总裁甜宠剧，之前有一部韩剧很红，叫做《社内相亲》。《社内相亲》在我心中的排名也是很前面的。那当时它上映的时候，也是掀起了一阵的风潮。那我觉得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它的剧情比较不会太落入俗套，就可以感受到男女主角彼此的魅力，可以知道说，诶，为什么男主角会被女主角所吸引，而不是女主角总是在那边装得自己很弱，或者是做一些很不合理的举动，但是男主角却会因此心动而爱上对方的那种有点傻傻的剧情，就至少女主角不是传统那种傻白甜。那这一部陆剧，我可能遇见了救星，他给我的感觉也有一点像是社内相亲，就是可以感受到男女主角各自的魅力，可以知道说，诶，女主角为什么会被男主角吸引，或是男主角为什么会被女主角吸引。那主要跟社内相亲不同的地方在于说，这一次这一部剧的这个男主角的人设又更贴近了现实一点。那除此之外呢？编剧她还要安排一个小说家来当女主角的闺蜜，那她这个闺蜜就是写那种霸道总裁爱上你的那种比较浪漫幻想的情节。那我觉得这一部戏编剧还特别安排了一个这样子的角色的话，应该还是会希望说不想要落入传统那种套路，同时也想要去做出现实和小说情节上面的差异。那虽然在看的时候还是会想要吐槽一下，里面有一些剧情安排是会非常的小说情节，像是互相假扮对方是男女朋友的这一个桥段啊之类的。不过如果是对对方有一点好感的话，也许这样子安排是一个助攻啦，就是在现实生活中，如果你问对方说，你可不可以假扮成我的对另外一半去帮助骗自己的家人？甚至是爸爸，或是妈妈，或是家中的其他长辈。那如果对方还真的答应你的话，这应该就是算是对方也是不排斥你这一个人，才会答应你去帮你说这样子的谎话。这一部剧男女主角在相处上面呢，我觉得他们的对话内容也都是非常的有深度，就不会只是针对感情方面去讲一些什么希望对方敞开心房的那种情话。在职场处理上面也有很多不错的语录。那以他们男女主角的人设来说，其实都算是蛮有故事的人，所以从谈话的内容就可以看出，他们其实都很有自己的想法。因此，虽然职位是不对等的，但是在心灵交流的层面，却是可以给彼此带来安慰和进步的。那另外还有一个有趣的设定是，因为男主角和妈妈的关系很好，就他什么事情都会跟妈妈说，所以他也可以感受到男主角妈妈一直不停的在帮男主角助攻。那我觉得这在一般的剧情设定里面好像比较少见，因为一般感觉好像都是男生跟女生两个人都是会一直暧昧啊，然后可能都是朋友在帮忙出主意，就不太会有妈妈来帮忙出主意，或是妈妈来助攻这样子的角色。首先，先来说一下，我觉得女主角叶时兰她的魅力点好了。那女主角叫做叶时兰，她是一名儿科的医生。那她第一次和男主角相遇是在桃园村，就是算是一个比较偏僻的乡下。那女主角当时是在那边做义工， 不过，其实他申请做义工的这个时间已经到了，只是因为他之前有得罪他医院的上司，所以虽然他一直很想要调回医院上班，可是却迟迟的没有办法被调回去。那叶诗兰她其实是一个很有自己的想法，也很独立的女生。不过也因为她这样子的个性，她凡事都很习惯去靠自己，所以她不太擅长敞开心扉的跟别人交往。他也很有正义感，就是觉得对的事情，他就是会努力的去做，也会懂得去享受生活，像是做一点料理啊，或是插花之类的，把自己的生活变得，比较不会那么的单调。但是因为他自己可能本身家庭背景比较不好的关系，所以可以看出他在某些事情上面也会显得比较没有自信一点。会觉得说好像是配不上别人，或者是不想要麻烦别人去帮忙。在桃园村的时候，他因为误会男主角陆朝夕是一个骗人的卖药酒的人，所以他就对他比较没有礼貌。但我觉得他也因为对于这一个人没有什么防备，所以他也是更展现了自己真实的样貌。所以，相较于他回到医院之后，碍于跟男主角是一个上司和下属之间的关系，相处起来反而会觉得有点别扭。这样子的话，在桃园村那种，相处起来比较自在的样子，确实也是会让人觉得比较有好感。那另外一方面，男主角陆朝夕的话，他算是含着金汤匙出生，并且是空降医院院长的职位。那想当然，就是大家一开始一定都会很不服气他这个院长的身份，因为毕竟他本身不是学医的，他本身是学商的，那又空降在这个职位，就大家可能就会觉得说他应该只是来洗履历的，那他就是回去等着继承他的家业，院长只是一个跳板。不过陆朝夕他对于自己的职位其实是非常的看重，他没有把一切都当成是理所当然的。而且还想要很认真的对医院进行改革，所以他一开始在知道，女主角她是医院的医生的时候，就一直不停的旁敲侧击，或甚至是拉下身段，想要从这个基层员工的角度去知道说医院内部有些什么样子的问题，然后再针对这些问题一一的去解决，想要打造一个更好的医院，不管是在医生的。品质或者是福利上面，当然也包括病人的品质。那同时，他也是一个很有自信的人，所以他在处理人际关系和医院的事情上面，也都是非常的有头脑，然后给人一种处理事情不急不徐的感觉。虽然他一开始可能也是有一点心急，或者是自己太过于自视甚高嘛，或者有点自以为是，就有点把女主角拉进了一个。有点尴尬的境地，那两个人也会因此有一些不愉快，但是他事后也是有道歉，那最后也是将事情处理得很好。而且陆兆熙他还很会观察人，就是知道自己空降医院的这个，空降院长这个职位，一定会有很多人感到很不满，所以对于很多医院里面的老员工啊，他也是，在处理上面会很小心的。很小心谨慎，然后去调查清楚他们背后有没有什么样子的小团体，或者是利益上面的勾结，就不会很轻易的落入他们的圈套。所以我觉得他虽然年纪很轻，但是他来作为一个院长，我觉得这样子的领导人其实也是很有魅力、很吸引人的。接下来想要分享的就是，因为前面有提到说，我觉得这一部剧在。男女主角，或者是跟其他角色的对话上面，都有一些蛮发人省思的深入的对话的内容。那这边就想要分享几句，我觉得给我蛮多启发的语录。首先，第一个是女主角她刚当上院长助理的时候，院长请她去泡拿铁，那就是咖啡加上牛奶。但是，当女主角进来的时候，院长就问她说：“诶，你这个餐具是选用什么样子的餐具？”然后女主角就说：“她没有特别的去想，她就只是随手拿了一个茶水间里面的餐具。”然后院长又问她说：“诶，那你里面加的奶是牛奶还是燕麦奶？”然后女主角就说：“她加的是牛奶，她也没有多想。”那这时候院长就跟她说：“做事情之前需要把。” 需要确认的地方都确认清楚了，不是所有事情都是默认理所当然的。意思就是说，其实，在茶水间里面有一个黑色的餐具，都是院长专用的。那如果有客人要来的话，他们使用的是不同的餐具，所以院长用的跟客人用的其实是分开了两个餐具。女主角在这件事情上面应该要去问清楚。那另外一方面，因为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喝牛奶，有些人会有乳糖不耐症，所以如果是要泡咖啡的话，其实应该要询问说，诶，那你想要加的是牛奶，还是需要换成是燕麦奶？所以我觉得这一段算是对于职场工作上面的一个提醒，就是即使是像泡咖啡这种大家看起来可能是小事情，但其实也是有很多的细节需要去注意，特别是如果是身为院长身边的秘书这种事情的话，可能会接触到更多重要的贵宾，所以如果没有去注意到这些小细节，可能就会因此而对别人有一些不礼貌的行为。第二句是因为女主角有跟男主角抱怨过她自己的老板，就是有一点仗着自己的权力去叫下属做事情，那院长也就是男主角就是会想要处理这件事情，可是当他把女主角的上司这个黄主任叫来自己办公室的时候，黄主任当然一开始就是一直在装傻，说：“诶，我不知道我的属下，对于我请他们帮忙做事情这件事有这么的反感，甚至还问说，到底是有谁这样子的举报？”那这时候院长就有把女主角给抖出来，之后女主角就很生气，就是觉得说，为什么要在我的上司面前去出卖他？那这时候院长就说，如果大家都不承认自己是受害者的话，那我要怎么解决一个没有受害者的问题？也就是虽然说如果没有一个明确的受害者，那即使他有想要解决这件事情，也有很有可能会被有心人士拿去利用，说是滥用职权，或者是穿凿附会，说出一些更奇怪的事情，反而让他这个院长的威严扫地，或者甚至是被人套上一些莫须有的罪名。所以虽然说女主角有他的立场，就是会觉得说，直接在上司面前就给他难堪，毕竟他本来跟自己老板的关系就已经不是很好了。所以在女主角立场上面来说，确实在这件事情上面的处理并不是非常的妥当，但是确实换了一个角度，换了一个位置，换了一个脑袋之后，身为一个要解决问题的人，他当然会希望说，如果都没有人愿意站出来帮助我的话，那我要怎么去解决这一个我并不是当事人的问题呢？再来是女主角还有说一句，我觉得也很经典、很受用的话，就是我的自信不需要建立在男人的喜欢上。那她会说出这一句话，是因为当他们在假扮成情侣的时候，男女主角有一些斗嘴，女主角就说出了这样子的话。那我觉得在感情当中，其实女生确实是需要爱自己多一点，就是不需要去为了讨好男性而去刻意的改变自己。当然，男生也是一样，就是男生的自信也不应该建立在女生的喜欢之上。那我觉得能够说出这样子话的人呢，其实就是懂得自身价值的人，就是并不需要刻意的去迎合或者是讨好谁，也会让对方知道自己并不是这么爱慕虚荣的人。如果你真的有想要跟我在一起的话，那你不应该去建立自己的优越感，而是我们应该是在一个平等的关系上。第四句是男主角在跟女主角解释一些他对于身为医院院长的想法，就是他说，企业做得越大，企业家身上的责任也越大。其实他自己也知道他是运气好，出生在这样子的家庭。那他觉得他要做的事就是充分利用这些条件，认认真真的把企业做好，回馈社会的馈赠。男主角说出这番话的时候，其实已经在医院做了很多的改革，包括提升医生的福利啊等等的。所以当他说出这种话的时候，就会显得非常的真诚，而不是场面化，而是他真的希望自己可以做得更好，去回馈给那些努力工作的人，他的员工。其实我觉得，像是讲这种话，也不能说 在一开始见面的时候就讲，因为那样感觉就只是在畅谈自己的理想跟抱负，对一般人来说可能没有那么高的可信度。但是当男主角在有了一些作为之后，再讲出这样子的话，就会更加分，更显得他很真诚，然后他是真的为了他这样子的理想去做这一份工作。再来是男主角看到女主角凡事都想要自己解决，便提醒他偶尔寻求别人的帮助并不是一件坏事。他就跟女主角说：“我觉得对朋友敞开心房，请朋友帮忙，并不是添麻烦。而且即使不是朋友，只是普通的同事，甚至是陌生人，适当的求助也并不叫示弱。你愿意帮助别人，也要习惯被别人帮助，这样你内心才会更加的勇敢。”因为你始终相信你不是孤零零的一个人。其实我自己，有时候其实也会害怕，如果我请别人帮我做事情，他会不会觉得我很烦？但其实男主角这边想要表示的就是，偶尔去寻求别人的帮助，其实并不会造成别人的困扰，反而能让自己更坚强，因为你知道大家都是会互相帮助你的，会站在你这一边的。最后一句是。女主角小时候，爸爸跟她说的话，就是女主角小时候会说啊，我看小美他们家好大好漂亮，大家都说小美的爸妈是成功人士，她以后也想要成为成功的人士。那她爸爸就提醒她说，不要去羡慕别人的成功，因为总会有人过得更好，也总会有人过得比自己还要更差，所以我们不用去跟别人比，去追求成功。我们要跟自己比，去追求比现在更好的生活就可以了。以上就是我对于我可能遇到了救星这一部片的一些心得分享。其实它有一点颠覆，就是我一开始以为它可能只是一部很轻松，然后剧情就是这样子顺顺下去的甜宠剧。看到现在，我觉得它真的跟《室内相亲》给我的感觉很像，就是女主角并不是一个傻白甜。而是很有自己想法的女生，工作能力也很强，所以一个霸道的总裁，或者是一个很年轻，然后又很有能力，家世背景又好的男生，他会喜欢上这样子有想法的女生，其实也是非常正常的。相比于什么，因为自己是贵族，然后爱上平民，看他楚楚可怜的样子。燃起了他的保护欲的这种剧情，我觉得像这样子的剧情反而更能够让观众带入男女主角之间的情感，因为你会知道，哎，男生跟女生他们都是很理智的在谈这样子的一场恋爱，那你会觉得有点酸酸楚楚的那种，可能怕关系不对等啊，对方可能不会喜欢我的那种，苦楚的感觉，他其实也会演出来，就反而会觉得更贴近现实生活。那当然也会很开心的看到他们最后真的有成功的在一起，就是很推荐这部剧给大家看啦，可以当成是吃饭的一个轻松小品，那也会让生活上多了一些恋爱的粉红泡泡。好，那我们今天这集就分享到这边喽，下次再聊，拜拜。